据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日播出的访谈里面说，乌克兰已经收复了俄罗斯占领领土的一半，但要收复更多的领土会面临一场非常艰苦的战斗，预计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还将持续几个月的时间。下面请听报道。星期日，国务卿布林肯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播出的采访里面说，如果就俄罗斯要实现的目标或者普京要实现的目标来讲，他们早已经输了这场战斗。布林肯说，俄罗斯的目标是将乌克兰从地图上抹去，消除其独立性和主权，并将其纳入俄罗斯，但是这一目标已经失败。他说，现在乌克兰正在度为夺回更多被俄国占领的土地而战，而且乌克兰已经收复了最初被俄军占领的大约一半的领土。目前乌克兰正在度进行一场非常艰难的战斗，以夺回更多土地。另一方面，当被问及乌克兰是否会获得美国制造的 F-16 战斗机的时候，布林肯亦给出肯定的答复。他说，重点是确保乌克兰士兵在驾驶 F-16 之前接受适当的培训，能够维护战机，并以明智的方式使用他们。长期以来，乌克兰一直呼吁西方提供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 F-16 战斗机，但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上个月说，华盛顿还未就派遣 F-16 战斗机做出最终决定。官员估计训练和交付飞机至少会需要18个月的时间。由于近两年来美国护照申请情形出现严重积压，导致很多选民正在被选区的参议员办公室致电求助，部分参议员亦试着推出新法案以改善审批护照的时间。但目前来讲，如果选民要加快护照的申办速度，比较有效的办法仍然是支付加急费用，但还是需要7-9个星期。下面请听报道。据国会山报星期日报道，由于 COVID-19 疫情以及随后出现的旅游热潮，导致目前美国护照申请出现严重积压，而护照更新申请或者新护照申请需要等待10-13个星期时间，除非支付加急费，但亦需要7-9个星期时间。好多美国人因此而联系他们所在的选区参议员办公室求助。部分参议员办公室说，从2022年到今年，他们收到的护照申请求助数量翻了大约4倍。据俄克拉荷马州共和党参议员詹姆斯·兰克福德介绍，在出现积压之前，该办公室每个星期会收到35-50个寻求护照申请援助的请求，但是现在每个星期会收到150-200个请求。兰克福德参议员因此和内布拉斯加共和党参议员皮特·里基茨共同提出一个新法案，要求给国务院12个星期的护照审批时间，并建立一个跟踪系统，以便申请者可以了解其护照申请的进展情况。他还介绍说，一些外州的选民看到他们办公室帮助自己选区的选民解决这个问题之后，亦来向他们办公室求助，他们向选民呼吁他们应该向自己所在选区的参议员或众议员办公室求助。美国国务院说，预计今年将处理2500万份护照申请，这个会高于去年的2200万份，而且在疫情之前的处理时间大概只需要4-6个星期。星期日，据前副总统迈克彭斯在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认为前总统川普在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骚乱事件之前的言行虽然是粗鲁一点，但不可能是一项犯罪。他亦希望这件事情不会再走向逮捕和起诉的那一步。下面请听报道。星期日在接受 CNN 国情之问节目采访的时候， 正在度参加2024年总统选举的彭斯针对国会大厦骚乱事件发表睇法。他说，虽然川普当时的话是鲁莽啲，但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我不相信这个是犯罪。彭斯的评论亦是针对司法部对川普作为国会骚乱事件的调查目标所发表。川普上个星期二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表示，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已经通知他，要他准备向大陪审团报告，而这个几乎意味着逮捕和起诉。彭斯星期日话俾 CNN 主持人听，我希望事情不会走到这一步。他说应该由美国公众来决定川普是不是对1月6号的事件负有责任。彭斯说，在新罕布殊尔州的一个又一个市政厅中，我听到了对法律不平等待遇的深切关注。我认为对前总统的再一次起诉只会加深美国人民的这种感觉。他说，我宁愿让这些问题以及对他在1月6号的判断留给美国民众在即将到来的初选中去解决。彭斯和川普自国会大厦骚乱事件之后就已经分道扬镳，因为川普认为是任副总统彭斯有权拒绝认证有争议的选举结果，而彭斯认为他无权这样做。不过川普从去年11月宣布竞选总统以来，彭斯亦没有直接攻击他。上个星期在新布殊尔州的一次市政厅大会上，在面对一位同他对视的选民的时候，彭斯说，我没有兴趣同我的老朋友交换侮辱，我对这个不感兴趣。尽管有些人认为这个是赢得总统职位的方法，但我们不会这样做。由美国和澳洲主导的13国联合军事演习7月22号展开，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对本台话，这个只是西方民主国家一连串围堵中共的军事演习之一而已。下面请听本台记者斐珍的采访报道。中共和俄罗斯的北部联合2023军事演习7月20号到23号在日本海举行，紧接着由美国和澳洲主导2005年开始每两年举行的护身军刀军事演习7月22号展开，今年已经扩大为包括英国、日本、印度尼西亚、加拿大和法国等13国30,000多名军事人员参与为期两个星期的联合演习。美国海军部长戴杜罗和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在悉尼海军基地为这项演习揭幕的时候，对于双方军事关系日益紧密表示欢迎。苏子云对本台话，美国和澳洲的护身军刀联合演习从一开始的2005年原来只是为了应对反恐战争所举办的区域型例行军事演习，扩大到今年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13国军事演习，而这个只是西方民主国家一连串围堵中共的军事演习之一而已。苏子云说，相较之下2023年就有更多国家参与了，这种系统性反制中共的军事扩张包括法国举办了飞马23的演习，将法国空军派到白楼再到日本去，英国亦参与了美国的机动卫士23的演习，将运输机从英国本土直接跨越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关岛，跟着参与在关岛的军力展示，亦就是大批的军机全体出动操演，这些都讲明了很重要的趋势，亦就是印太区域的安全不再只是被看作是台海或者是第一岛链的问题，而是一个跨国跨州的一个综合性安全，同时北约亦不再将印太区域的安全看作是域外的议题，所以北约和印太国家的安全合作就会更加地扩大。台湾总统大选明年初即将登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高呼让台湾远离战争， 台湾海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对本台话，两岸关系其实源自于美中关系，台湾要有捍卫自己国土的决心和实力，自助而后人助。下面请听报道。台湾总统大选将在明年1月13号登场，在野党国民党23号召开全台湾代表大会，通过提名新北市长侯友宜参选总统。侯友宜在会中大打两岸牌，高呼让台湾远离战争，我反对台独等口号。不过从台湾近期民意调查显示，侯友宜的支持度在三位总统候选人中仍然排名第三。身为总统候选人的侯友宜高呼让台湾远离战争，国民党真的能够让台湾远离战争吗？对此陈文甲对本台话，毕竟现在海峡两岸兵凶战危，所以侯友宜在民选落后的情况下，利用两岸的紧张提出远离战争，利用老百姓投票给他，试图从这个地方来突破选情。不过陈文甲认为两岸关系其实源自于美中关系，他说美中关系现在是竞争，对抗大于合作，对抗的势头是非常明显，两岸亦随之紧张，所以侯友宜只是提到一个远离战争，我觉得是不够务实，因为台海两岸分隔分治74年来，中共一直想吞并台湾，74年来台湾都一直以备战来因应避免战争，因为有美国，不理是在地缘安全、军事援助、在科技、在民主，都被台湾打造了一个反共的堡垒，因此亦让中共对台湾不敢轻举妄动。陈文甲认为台湾要远离战争，势必要持续延续备战，才能够有实力，才能够有和平的基调，这个亦才是根本之道。对于侯友宜的民意调查远远落后在最后，陈文甲的睇法是侯友宜的两岸论述产生困境的原因是他远离了台湾的主流民意。他说台湾现在大部分的主流意识认为就是要维持现状，因此看起来侯友宜困境是在于他往中共那里靠拢，显而易见就是会受到中共的九二共识、一个中国或者是一个中国原则的制约，最后掉到他的陷阱里面去，会将台湾的主体和独立带到危险的边境。陈文甲认为随着美中军事博弈的白热化，双方军事威胁相互叫阵的过程充满高度军事扩张的态势，尤其是在去年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中俄之间战略协作更加地升高，而台湾近日所举办的汉江39号实兵演练，则代表要让中共知道台湾有捍卫自己国土的决心和实力，亦可以得到西方国家的认同，更显出自助以后人助的实质意义。以上的这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斐珍采访，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